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2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朝鲜近来接连试射弹道导弹，在国际谴责声中，中国却表示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其背后的考量是什么？美国议员呼吁五角大楼建立一个能够遏阻中国入侵台湾的军火库，这种建议能否奏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朝鲜12月18日试射了一枚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一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平壤目前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导弹。此前一天，朝鲜刚刚试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12月19日的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美国等10个国家以强烈措辞谴责朝鲜的一系列导弹试射，中俄并未加入，甚至反过来批评美国向朝鲜半岛派遣战略武器。事实上，就在朝鲜试射火星18的当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他在会谈时表示，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相互信任。这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又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二位如何评估朝鲜最近的核武进展。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是已经从液体燃料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展到了固体燃料型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达到了10000多公里，这意味着什么？赖小刚教授，您觉得朝鲜目前距离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安装核弹头，并且将其精准地发射到美国，还有多远呢？
应该是不太远了。这涉及到一个弹头的小型化，核弹头的小型化问题，还有一个精确制导技术问题。这两个技术呢，除了核弹头的小型化问题，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外，精确制导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信息技术发展。但是呢，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也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是说，如果要是朝鲜在60、70年代就这样发射这样导弹的话，美国大概就会把它当成第二个苏联了，这是朝鲜想希望要的。但是遗憾的是呢，朝鲜呢就是发射再多的导弹，对它的国际地位呢只有负面的作用，美国不会因为朝鲜的核导弹而改变对它的态度。这个原因之一呢，就是现在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就是 ICBM， 正在失去它以前的威慑能力。这个 ICBM 的威慑力呢，来自于弹道导弹的不可拦截性，这在当时不可拦截性。但是呢，早在32年前，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更何况呢，美国在70年代末就具备有了对苏联的国家指挥中心和战略导弹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这就涉及到呢，发射远程导弹的实战能力的问题。朝鲜发射了远程导弹，但是呢，它有多少枚呢？而且它还需要相当大的数量，就是说朝鲜有多少枚导弹处于待发射状态，而这些导弹又有多少枚能够发射出去？由于美国呢有远程监视，进行监视和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如果要是美国先发制人，朝鲜又有多少导弹能够生存下来？当年苏联有1320枚导弹，但就是 ICBM， 也就是美苏第一战略核武器协议的上限。美国呢，当时的核打击能力，以美国在70年代已经具备有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了。就是针对这1320枚的，朝鲜没有制造1320枚导弹能力，而美国的精确打击能力和拦截导弹能力， 这远远超过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更何况还有个原因，朝鲜之所以能够生存在到今天，不是靠他自己，而是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是王维正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其实朝鲜早就声称自己拥有这个远程的核打击能力了，但是很多的西方的专家是不以为然的。您觉得就目前来看，这个到底是不是金正恩的空口威胁呢？
我想那个朝鲜哈，就是北韩的话，他有这个核能力的话，这个是早就知道的事情，虽然他并不被承认为是一个核子大国。那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最近这个火星十八号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话，意味着说它有这个长程投射的能力。那您刚刚提到说它是以一个所谓的固体燃料来推动的，这个的话要比这种过去的液体燃料的话要更加的可信赖，因为液体燃料的话你还得要生火干什么，很需要时间，所以这个的话就在投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增加了很比较更多的就是说威胁性。那么就距离来讲的话，就理论上来讲，这个距离的话可以到达美国的领土，像夏威夷，甚至于可能到达美国的西北岸。但是即使是如此的话，是不是说美国就因此要来修改它的这个战略态势？那我同意刚才这个赖教授所做的分析哈，除了就是说它的数量有关系，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个拦截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在政治意义上来讲的话，金正恩他做这个事情的话是表示说他希望能够跟美国再回到就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谈判桌上。过去的话是有所谓的六方会谈，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话还寄望的这个中国北京啊能够扮演一个来讲有建设性的中立的角色。那现在王毅这番话的话很显然的这个表示说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的立场上的话自始到终的话都不是中立的，他现在反而是这个朝鲜的话不但是一个缓冲国，而且可能在这个逐渐与西方相挺抗礼的这个地缘政治对待上的话是多加的一个棋子。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跟这个川普有4年没有讲话，那他现在可能也期望说明年有可能川普会这个卷土重来，他等着跟美国再做一次好好的交易，这是我的看法。
我想继续来请教王教授啊，我们看到朝鲜今年已经进行了5次远程弹道导弹试射，超过25次弹道导弹试射和3次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卫星发射。您觉得从这个节奏上来看，朝鲜的核武研发的脚步是不是在加快？那这种加快脚步的背后的原因，除了您刚才说的希望能够要挟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我想北韩的话可能是对于在东北亚地区而且印太地区，就是美国加紧这个节奏，然后部署兵力也好，或者说是强化这个它的联盟体系，比如说过去的话是美日跟美韩，现在有美日韩，然后他们还有这个分享这个及时的这个情报，他们对于这个日益这个恶化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可以说感到不安吧。然后北韩的国内的这个经济的生活的话，由于联合国和国际体系长期的制裁的话，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艰苦才对。那么这个时候北韩应该是来讲是没有什么谈判的这个筹码，少数他有谈判筹码的话应该就是他的这个核武力还有这个弹道飞弹。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的它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加快了。那我想这个加快的话，它能够在重重的制裁之下还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只有两种解释。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有人在暗中帮忙，那我想是谁在暗中帮忙的话我就不去把它点破。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说西方可能因为其他地方的这个国际纷争，比如说像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冲突，还有像最近的话这个以巴的这个冲突的话可能分析的，我觉得这个北韩的话可能是希望说在印太地区制造一个状况，然后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谈判筹码，然后也让美国能够分心。
朝鲜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机会哈，但是表面上他们是说这个试射是对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的所谓警告性反制措施，是在回应美国海军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驶入韩国釜山港以及美韩加强军演等等。赖教授，您怎么看待朝鲜的这种说法呢？另外，您觉得美国近来加强在该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到底是刺激了朝鲜，还是在事实上震慑了朝鲜呢？
好，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核动力战略导弹潜艇，就英文经常的简缩就叫 SSBN， 驶入韩国釜山港和这个核作战演练是做故意做给人看。这个 SSBN 的巡航它非常的隐蔽，美国要是真要是对朝鲜进行核打击的话，这些就是用这些 SSBN 打击朝鲜的话，他根本不需要跑到釜山去，他在他的本土在北冰洋任何地方都可以打到北朝鲜，不需要的。现在把这样的潜艇，这是非常隐蔽的潜艇，开到釜山还让人大家看，就是让给大家一个公众的一个看法的。那么呢，这个他做这个核潜艇 SSBN 访问釜山，再加上核演练呢，这是在广而告之，是给两类的听众看的，这是我看的啊，我的推测是两类听众看的。第一类听众，第一类应该是观众了。第一类观众呢是韩国和日本的公众。日美韩三国政府这样的做，就是让日韩两国的公众放心，美国的核保护伞仍然有效，美国仍然那样，美国不会因为北朝鲜放点什么导弹，放个几个核这个远程导弹就会有什么退缩的，美国仍然是非常强大的，美国的核保护伞仍然在那里，请大家放心。那么第二类的观众呢，只有一个，就是北京。日美韩三国是在告诉北京，由于北京的所作所为，日韩两国已经消除了阻碍两国关系的芥蒂，正在与美国加强三边的联盟关系。随着其他国家的加入，一个亚洲版的北约正在形成，以应对中俄朝三国轴心。朝鲜呢是个麻烦，但是这个麻烦的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朝鲜的国力太弱了，美国没有必要专门针对朝鲜，为了朝鲜而加强自己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
是，刚才赖教授说到美国这么做也是要给北京看的，那么北京到底看到了吗？看到了之后北京作何反应？我们看到就在朝鲜试射火星十八的当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浩。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王毅在会面的时候说，面对动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相互信任，彰显了中朝友好合作的战略意义。王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一番表态呢？
我想从这个朝鲜半岛的战争1950年开始，这个中国跟北韩的话，向来就是称呼叫所谓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但这关系过的这个到了这个1990年代的时候呢，北韩逐渐变成北京在外交上的这个附属。那有人形容它叫做是一个鸡肋，所谓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美国政府会推动一个所谓的六方会团这样的一个架构，希望说透过北京啊，它是这六方里面的话，可能是对平壤最有这个影响力的一方，然后对它能够实施压力或是诱因，让它能够放弃这个核武力，但是显然没有成功。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我刚提到说鸡肋的话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现在的话，北京显然的发现说，这个他现在不应该放弃他，因为北韩的话，他毕竟还是有牵制日本跟韩国和美国的作用，而且可能也可以利用他来这个对跟美国来做谈判的筹码。另外一点就是刚才赖教授提到，就是说在印太地区，在东北亚的话，现在有这个国家有逐渐的这个集团化的现象。那么中俄还有朝鲜三个国家，在冷战的时候，又由于意识形态关系是在一个阵营的，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他们有分开， 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他们好像有逐渐在靠拢的一个现象。那同样的就是就同样的话就是美日韩方面的话还有加上澳洲和印度，就所谓的四方会谈，在印太地区的话有逐渐就是两个集团，一个的话是一个共产和这个集权的一个阵营，另外的话就是西方为主的，过去没有办法合作在一起的，但也在美国主导之下能够在一起的一样一个集团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过程中。
是。那当然刚才这个王教授说到中国对于朝鲜是有它的一些战略的考量，那朝鲜近来加快它的这种核武研发的步伐，有没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一些战略考量？因为也有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其实也并不真的希望朝鲜拥有更强的核打击能力。赖教授您怎么看呢？在这个问题上。
好吧，这是如果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救，那么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援助，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人口在1995年也都饿死了。那么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90%，其中的相当部分是武器装备，包括制造和装配核武器和导弹的部件。朝鲜这个国家并不大，只有人口只有2000万人，它的非常非常的穷，现在它没有进行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工业和经济基础。如果北京要是真想让平壤放弃核武器，平壤根本无法抵抗北京的压力。一个表面上独立自主，但是实际上依赖北京并且拥有核武器的平壤，正是北京的利益所求。北京呢，充分利用了自己是朝鲜战争受害者的历史，这个大家现在已经有充分的档案资料证明了。朝鲜战争是斯大林鼓动发动了，让金日成发动的，北京事先不知道。那么北京呢，就充分利用了这个自己受害者的历史，成功的掩盖了自己对平壤的实际控制能力，在背后指使平壤当国际政治中的牛二，就是《水浒传》里的那个牛二，从而增加自己与美日韩交往中的砝码，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略欺骗。就像刚才王教授所说的。一个结果，这个战略欺骗的结果就是90年代初的六方会谈，而这个战略欺骗一直到2018年金正恩访问北京才被西方国家最后识破和证实。
所以赖教授认为北京对于朝鲜核武的野心还是有很大的控制力的。我想请问一下王教授，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呢？
我想毫无疑问，就是北韩它的生存也好，国家的生存也好，然后它的人民的这个生活，还甚至于它的武器发展，特别是核武器方面的话，如果没有北京的这个大力支持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么过去在冷战结束之前的话，这个平壤最主要的支持者是来自前苏联，苏联瓦解之后呢，北韩曾经有一段时间感到孤立无援甚至于到处求救。这个时候北京的话就发现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觉得北京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力就是说它其实能够手上能够打的牌并不多，我是说平壤能够打牌并不多，但它对于这个平壤的这个核子牌的话有一种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需要感。怎么讲呢？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发现金正恩如果说他不受控制，然后这个甘冒这个全世界的大不韪，然后美国的压力增强的时候，北京呢可能就发觉说就扮演一个这个所谓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中立的一个调停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可以将他的外交利益极大化。但是当这个前提不存在的时候，那北京就发现说把这个金正恩 当他的这个核武力当然不会威胁到中国，但是可以为这个美国还有日本、韩国等等制造一些小小麻烦。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北京有一个代理人在那里，可以对西方造成压力。所以我觉得北京对于这个这个北韩的这个核武力的话，他的态度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且是应该是说他对于他每一个时间对于这个战略情况的一个分析的话，有所改变。
是，所以王教授，您觉得之前有一些观点啊，认为中朝关系是处于一个降温期。刚才您也说到了，北京曾经一度认为朝鲜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您觉得这样的趋势，其实现在会有一个变化，在未来，这北京跟这个平壤的关系会越走越近，是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北京跟莫斯科的话，他们现在发现说在，在很多这个全球的变局，包括这个俄乌战争他们在外交上来讲非常的孤立。那既然是孤立的话，当然是要就是别这个敌人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对不对？至少话在暂时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便利。那么这个平壤本来的话，在意识形态上就不是太远，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是可以预想得到的。
是，刚才二位都谈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其中也扮演了某种角色。外界普遍都注意到，最近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也更加紧密。那之前一段时间呢，华盛顿和首尔也都曾经警告说，朝鲜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弹药。那9月份的时候，金正恩还和普京举行了一个首脑峰会。赖教授，您觉得亚太现在是否正在形成一个中俄朝的这个联盟呢？
这就让我想起了这个二战前和二战中间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三种截然不同意识形态，甚至到了彼此无法兼容的程度。但是这三个国家呢，却从一个轴心便升级到了联盟。而这个联盟一直坚持到被西方国家，打到了最和包括苏联打到最后崩溃了为止，被消灭了为止。那么，其实是西方国家和苏联也是如此，他们彼此的意识形态互相对立，但是呢，在二战中间却成为朋友，来共同消灭，而且来消灭自己的共同敌人。而之所以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呢，是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这些事件呢，把德、意、日三国推在了一起，成为人们所说的轴心国。而这些事件呢，也把，我说这些事件包括中日战争也是其中的一个，也把西方国家和中国，把中呃西方国家与中国和苏联推在一起，形成了丘吉尔所说的一个丘吉尔的词儿是叫奇怪的联盟。中俄朝三国现在也如此，现这三国还要再加上一个，就是伊朗。这三国再加上伊朗，就形成了一个与德意日相似的一个与民主阵营抗衡的轴心。而至于现在这个轴心，就是中俄朝再加上伊朗这个新轴心是否会变成联盟，还有一些个未知的事件。还看不出来，还有待观察。有一些个未知的事件，还有包括这些新轴心的国家的领导人会有什么变化，现在还不清楚。
赖教授认为中俄朝的这个联盟是不是真的会形成，还有待观察。王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说，这些意识形态并不同的国家会不会像在二战之前一样，因为偶然事件啊，被推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
是，我想那个引述美国副总统这个小罗斯福，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他曾经讲过说孩子们，那个如果说你要跟魔鬼共同走过这个吊桥的话，你可以这样做，意思就是说美国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跟苏联结盟嘛，然后后来赢得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马上就变成冷战，他苏联就变成他的敌人。那过去他打败的敌人，像德国跟日本的话，都反而归到这个西方的阵营来。那么我想现在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跟俄罗斯的前身前苏联的话，曾经打过仗。那么他跟北韩的关系的话，也是说我刚提过若即若离。但现在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共同的在手牵手的过一个这个吊桥，这个吊桥的话就是西方所营造的一个这个 一个环境。那如果说大家不手牵手过这个吊桥的话，大概每个人都会摔死。所以我觉得在短近的未来的话，他们的关系可能会就是说互相的支援。那是不是至于说是不是会形成这个真正的所谓的一个军事同盟的话，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因为军事同盟的话就表示说如果说其中有一个成员他受到攻击的话，其他的成员也必须要挺身而出。我不晓得他们的关系有没有到那个地步。
嗯，而且从实力上来看，我想继续请教王教授，您觉得中俄朝这个联盟即使真的形成的话，它能够跟美日韩联盟真正的形成某种对峙之势吗？
我觉得如果你纯粹这个比这个数量来讲的话，还有外交实力来讲的话，显然是显然是不对称的。然后你也可以说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联盟。但是我觉得在外交的这一个的象征意义来讲的话，它就是要向很多的国家来表示说，除了这个美国西方这一套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替代的一个体系和一个意识形态，就是他们。不过刚才赖教授有提到这个中国、朝鲜、俄罗斯还有伊朗，那么这四个国家说真的他们相异的地方比相同的地方还要多很多。那唯最主要相同的地方的话，就是他们共同的讨厌现在西方所支配的国际体系。
是那我想最后来请教这个赖教授啊，我们看到美日韩之前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历史和这个现实的芥蒂，但是在朝鲜频繁的试射导弹之后，美日韩三国就迅速的启动了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所以您觉得这种外部的压力是否会促使美日韩扫清一些联盟的障碍？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是绝对不是个好消息。实际上呢，这个美日韩三国同盟，这就实际上就是个亚洲版的雏形。应该说是呢，北京30年来，从1978年以来外交上的最大的失败，也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成功。这是一个失，一个是得。美国呢，在实际上在5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想促成一个把在远东地区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多边联盟体系，这是就是 CETO， 英文叫 CETO， 就是东南亚条约国家组织。这个组织呢在1955年成立的，在1977年就解散了，没有成功。原因呢就是因为亚洲国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无法形成多边条约体系，只能形成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条约体系。那么呢，这一点呢，北京看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呢，一直在有意识的针对加强来防止一个多边的外交，美国为轴心的一个多边外交，多边联盟体系的形成，一直在阻止这个。但是呢，北京是在玩这个花招，这个外交伎俩呢玩过了，我就刚才说的那个战略欺骗。就是王教授说的，从90年代开始的六边谈判，大家对六边谈判都非具有厚望的，但是谈了30年，谈出了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有，却谈出了一个北韩真正有核武器了，能够威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了。所以呢，大家最后在川普做了这么一个用一个直线施压的方法，终于让人们看清楚了。美国的公众、美国的领导人，包括日本和韩国，都看出了北京在中间是玩了什么花招。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北京对于韩国企图把韩国挖出这个美国的联盟体系，这个太明显了，终于让韩国看到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危险。所以呢，韩国就放弃了这个，就加入到了改善了和日本的关系，就促成了日美韩三国同盟的形成，多边的形成，这是对北京来说是个30年来一个巨大的外交失败。
是王教授您怎么看，这是不是北京在30年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呢？
过去北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推动这所谓的双边的关系，那么而且事实上是在对于这个每个国家的话，它等于说用它的推动一些按钮，比如说对日本的话，就主要是历史的关系，然后对韩国的话，主要是经贸的关系。但现在的话，过去十几年来，由于习政府、习近平政府的这个咄咄逼人这个外交的政策的话，使得更多的国家了解。啊，特别是跟这个中国比邻的日韩等国，了解就是说，这个中国一个崛起的中国，而且战略意图不明，然后在很多方面很强势的一个中国哈，对他们的威胁远远超过说日韩之间彼此这个贸易啦，或者是历史的问题。所以就像我刚刚形容一样，就是说现在的话，这些他们国家必须要共同牵着手过一个吊桥。这个吊桥的话，就是习近平所对这个市局所造成的威胁。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和王威正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美国议员呼吁建立遏阻军火库，能否阻止中国攻打台湾。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2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12月18日致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要求五角大楼跳脱传统思维，以现有的库存设备快速部署一个能遏阻中国入侵台湾的军火库。如何看待这份建议？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维正教授，加拉格尔在这封信当中说，最近的几次兵棋推演啊，都显示，如果美中因为台湾发生冲突，美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会用完远程和精确制导导弹。您觉得这种评估是准确的吗？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美国的这些重要武器是不是真的只能撑一周呢？
首先就是所谓的兵棋推演的话，它都有很多的假设。那么简单的讲起来的话，就是说要料敌从宽，就它的很多假设的话，真正在战场上的话，未必就是那样子。那就讲这个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它的假设就是说，如果美国跟中国因为台湾而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那么如果说只有美国要从本土来应对，换句话讲说，首先的话是因为发射这种长程的，然后精准导引的这些导弹的话，那么刚才跟您讲，就是说一个礼拜之内就会用完。但是美国的它的能力有很多，除了说从本土发射这些这个长程的这个飞弹之外，因为这些长程飞弹的话，想必就是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非常的贵。 然后数量有限这些特质，那么这只是一种应对的方法。那比较更有可能的应对方法就是说，在而且这个长城的东西的话，被中间如果失败或者说被拦截下来几率蛮高的，因为它必须要在要 travel 差不多10000多公里吧。
嗯，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在离这个战场的附近，比如说在在这个亚太地区或者说台湾海峡的话，这附近的话有一些能力，比如说这些是比较短程的飞弹或者是其他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兵棋推演的话，就是说可以说应该是给国防当局的话是一个警惕之中吧，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一个情形的一个推演，倒不见得说真的就这样子。
嗯，艾小刚教授，您在这个面上怎么看？加拉格尔认为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带来一个启示，就是在现代战争当中，这个武器的消耗是很快的，而美国目前的这个弹药啊是没有办法来满足这些需求的。他表示说，这显示了美国弹药工业界的弱点。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您觉得美国的军工界在能力上确实存在弱点吗？还是只是生产意愿的问题？赖教授。是，我们现在听不到赖教授的声音啊，我们后台稍微的来调整一下。那王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个美国的军工界在能力上是不是确实存在弱点？王教授，嗯，是我们现在导播稍微调整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王教授也听不到演播室的声音呢？是，
但是我听不见，我听不见主播的话了。
好，那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我的问题啊，赖教授，就是您怎么来看待加拉格尔在这封信当中所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工业界似乎是有一些弱点？您觉得这个是能力上的弱点，还是只是生产意愿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我这样的说呢，是因为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49年前，也就是在1973年，美国也面临过同样的情况。就在这年的10月份，第40中东战争，也就是赎罪日战争爆发了。由于埃及军队使用了单兵反坦克导弹和萨姆6防空导弹等新式武器，以色列的装备消耗非常的快，美国呢当时就调用驻欧部队的战略储备，用飞机、大型运输机一架，就像以非常快速的行动了，向以色列空运。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1973年的情况，一下子战争的消耗出乎意料的大，在1940年也出现情况，也是类似的。当法国在1940年战败的时候，美国连一辆像样的坦克都没有。航空兵呢，除了远程轰炸机，也一架像样的战斗机也没有。这个海军的质量呢，也不如日本。但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来了，在1943年达到了高峰。在1943年，美国的军火的产量要超过德意日三国的加起来总和。可是呢，美国军队在1944年的秋天就出现了炮弹短缺，就与现在的乌克兰的情况类似。美国是显然过早的削减了炮弹的生产，但是这不是个很大的错误。但因为在战争之后呢，美国就把这个大量的弹药，包括大量的炮弹扔到了海里面，多余的炮弹扔到海里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环保这种意识，就把成船成船的炮弹子弹扔到海里了。那么就是这个生产和生产多少军火和储备多少军火，是国防计划部门永远头疼的事情。但是呢，西方国家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制造业的衰败，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造船业。美国的造船能力现在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这个伴随着这种制造业的衰败是专业技能的丧失，而这种专业技能是很难恢复的。由于这个原因，如何在制造业上远远 在制造业领域远远不如中国大陆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是美国国防部门最大的挑战。
但是美中在制造业的对比，可能是涉及军工的部分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啊。那美国跟中国在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上的这个差距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来听一下这个王威正教授怎么看。您觉得美国在像生产武器这样的高端制造业上，真的是现在有这个被中国急起直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吗？那这个对于像给台湾的军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聊就拿这刚才的俄乌战争来讲，啊，它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传统战争，因为传统的话就不要进。
是，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一下王教授的声音。那我继续来请教赖教授啊，其实美国近年来宣布了多轮对台军售，就在本月的15号，美国才刚刚宣布了新一轮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是加拉格尔在信中指出，美国向台湾交付武器的这个速度是有问题的。他表示，目前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武器还有大约190亿美元的这个设备是迟迟无法交货，其中一些甚至计划在2029年才能交付。而习近平已经下令中国军队在2027年之前准备好入侵台湾。所以赖教授，您觉得这个美国向台湾交付武器的速度是不是有问题？这是不是会导致一个可能会被北京利用的时间差呢？
这是个问题，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因为呢，从现在给台湾交付的武器有两类武器，一个类的武器呢就是最新的，根据台湾的需要来定制的，就是最新技术啊，这些导弹，这些武器系统。另外一类武器呢，是美国的现在库存的，看上去比较老的武器，比如说就是那个鱼叉式导弹啊这一类武器。这个战争事情很复杂的，并不见得就是最新的武器就非常管用的，有一些的武器并不适合于一些特定的环境的，这有很多的限制，在实战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而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呢，它最重要的事情呢，它脑子第一个有意识，不能够只能依靠美国，自己必须也要准备去和大陆打仗。如果想保卫中华民国，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想被自己共产化了，就准备要牺牲一部分，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重整自己的军事装备，人民也必须要服兵役，也必须准备要必要时候就流血牺牲，要有这个意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造多少新的军舰，新的军舰、新的武器装备，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也必须要建的。但是呢，自己第一个要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准备牺牲、准备奉献，因为这个台海的局势不是几天能够消失的，可能永远消失不了。这个脑子里面一定要想。不要想到我们能变成能把大陆改变了，或者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放弃入侵台湾的想法，不会有的。但是从总的来说，实际上台湾的这种台海这种战略这种布局哈，就是它这个军事部署，实际上台湾是相当安全的。但是这种安全，再说一点，这种安全有外岛，有澎湖，再加上台湾岛这种特殊的这种地理环境，还有更重要一点的180公里的海峡，台湾海峡，这个海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很难渡过的。但是说这些问题，这些个有利的地方，并不是说台湾就高枕无忧，可以不去加强自己的军备，不去购买最新的武器，不去继续巩固自己的国防攻势，尤其在人民的教育中间，要自己要有想的，这个叫上 freedom is not free 这种，必须要用准备要用鲜血来保卫台湾，有这个意识才可以。
是，赖教授，刚才您提到这个，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话，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渡过台湾海峡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台湾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会 这个在这个战略上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反舰导弹啊。那这次的这个加拉格尔在他的这个信当中啊，就提到说，美国如果要提升生产的武器的生产和交付的速度的话，需要一些创新的想法。那其中的一个创新的想法，他就专门提到了一个叫鱼叉的反舰导弹。赖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他认为这个台湾只需要对这些导弹稍加改造，就可以利用现有的这个陆基系统来使用这些导弹了啊。但是曾经台湾在购买鱼叉导弹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军事专家讽刺说，鱼叉在性能上已经过时了，是美国淘汰的产品，台湾是做了冤大头等等。所以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种嘲讽来自于《环球日报》，这个叫《环球时报》。这《环球时报》呢，这个报纸大家全都知道了哈。而且这个《环球时报》呢，也没有说这些专家所谓的军事专家的姓名。那么说他没有说姓名，是否有这样的军事专家呢，就不知道了。我呢，在解放军干了十年，我从来没有听过解放军里面的人说过这样子的话。原因的是呢，武器装备的关键不在于新和旧，而在于是否管用。其实最好的武器呢，是陈旧廉价但是管用的武器，这是最好的武器。
是。
那么我呢，因此就认同加拉格尔的说话，那个说法。如果是回顾一下20世纪的军事史的话，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新武器总是让人失望，而且这种失望的情况呢不计其数，而旧武器呢却让人爱不释手，而是这种情况呢是屡见不鲜。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美国的 C-130 运输机。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他们呢改装并且有效使用了美苏联60-70年代的武器生产的导弹，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像刚才那个王教授所说的，实际上俄乌战争使用的武器呢，俄乌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水平实际上不是那么看上去不是那么高的一种武器。双方使用的武器呢都是在60-70年代生产的。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鱼叉式导弹一点都不过时。
嗯，
这个除此之外呢
是赖教授刚才提到武器不在于新旧，更在于好用不好用啊。那加拉格尔在他的这个信当中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创新的想法，就是快速的生产有动力驱动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也就是 JDAM 他认为这个能够弥补美国库存当中高端精准制导的巡航导弹的不足。王教授，您觉得这个对台湾而言是否确实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替代方案呢？
我想过去1979年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之后，美国透过这个台湾关系法，虽然提到说美国有对于台湾的这个防卫要提供台湾防卫性的武器和服务，但基本来讲的话都是用军售。军售的话旷日费时，就会有你刚才讲的这个到2029年才能够那个交货的情形，而且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台湾已经付款，我已经付完的东西，显然是缓不济急。那么近一两年来的话，有其他一些比较的做法，比如说从这个，比如说有从这个现存的这个库存里面拿出来。那这加拉格尔这两项建议呢，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可以很认真的去考虑，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美国这种所谓的不对称武力的中间的一环，就是把现有的武器，然后台湾做得好的一些方法加以改装的话，就可以对这个中共，如果说要跨海的话，或者做这个所谓灰色区，如果灰色区、灰色地域的这些做法，如果做过火的话，可以给他一些吓阻的作用。这所谓小而多，然后好用的，然后用的习惯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吓阻的一环。所以我觉得加拉格尔他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相当的关心，而且他有一些看法，我觉得美国国防部应该去认真的考虑。
嗯，王教授，刚才您提到了，其实要解决台海问题，并不能够完全依靠军售，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您觉得就是美国加强自己的这个武器的制造能力，或者是扩展它的这个军工厂，这个到底对于台海是有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有一位叫做 ChiDog2023 的 X 网友就留言说，遏阻军虎库，这个是典型的美式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台海。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在美国也好，或者在台湾也好，这个在现在应该讲话应该是平时嘛，对不对？平时的话，如果你维持一个很大的一个军火工业的话，事实上对经济来讲是不好的。那么，但是平时到战时的话，这中间变化相当的快，所以比较重要的是说，你要维持一个相当健全的一个制造业生产体系。但如果说这个战事发生的时候，会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把这个过去生产，比如说生产汽车的东西呢，变成生产坦克车等等。那么这个就是讲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讲说战争的话，过去都是在生产线上所赢得的。那我讲美国它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民主，要把台湾改造成一个所谓的民主的弹药库，这个在台湾本身内部的话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那台湾的话现在跟美国一样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对于民生的这个福祉的话比较关心，是不是要这个花这么多的钱和这么多的这个地方和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很值得争论。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倒是显现出一个现象，就是说台湾的是一个海岛，如果说发生战事的话，那要冲的话不会像乌克兰那么容易，就是说从波兰这边陆地的这个边界把它给输进去。所以在平时的话，先储存一些弹药，然后能够先加强这个台湾的制造业，当然还算不错。但如果说能够把它给一些，把它给就加强，可以马上转换成军火工业这样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是赖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加拉格尔在信中啊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提出的伟大的民主军火库这个倡议。他表示这个倡议帮助美国及其盟友挺过了二战，并且取得了胜利。您觉得这个策略放在今天，放在台海是否依然适用？
这句话呢不仅适用，而且非常的关键。刚才就是罗斯福那句话，就是 arsenal， 他用词儿是 arsenal， 这个词也可以变成是兵工厂的意思。是，我倒觉得当时在这话是在1940年夏天说的，说当时这个词我倒觉得是带有兵工厂更合适一点。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呢，在美国的兵工厂，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专家。在谈到美中竞争的时候呢，他说啊，说是中国，就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是中国就是1940年的美国。这句话带有威胁性，但是却很有道理，甚至说出了实情。在美国，在罗斯福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美国的国防工业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但是当时的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罗斯福总统说这句话的这个基础。由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造业，现在的制造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相比拟的，因此呢，那位中国大陆的专家也就说出了这句话，说出了一个实情的话。我呢最近遇到一个美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我就问这个专家，名字不说说不好啊，就不说人家名字了。我说美国怎么能够自让能够听任自己的工业衰败到的成今天的这种状况？这位专家说呢，这都是被我的中国同行给误导了。也许呢，这位专家是在敷衍我，但是呢，美国的胡佛研究院最近就专门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是个公开的学术研讨会，在研讨制造业能力远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如何重组自己的国防工业。这个报会的本身就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虽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的5年内不会具备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能力，但是呢，如果美国的制造业继续衰落，如果美国的国防工业的改组效果不佳，美国是否还能够长期保持对大陆的军事威慑， 就令人怀疑了。
嗯，赖教授刚才表达了对于美国的国防工业的担忧，我想听一下王教授您怎么看，如果现在美中有一场所谓的军备竞赛的话，美国是否确保会赢呢？
我想当然我们不希望那天的发生，但如果说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的那个经验是可以说是做一个启示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还是很有韧性，它在很多创新方面的话还是领先全球。如果说有一个政治的决定，就是把这个民生工业它高科技工业改成这个军火工业的话，美国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但是我们都不希望说美国跟中国会因为任何事情，包括台湾的事情而兵戎相见。那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年的话，最主要的一个的政策还是说维持一个贺主，然后在制度上竞争。美国人也意会到，就是说他自己在外交实力上的一个发挥的话，跟自己本身社会的健全制造业的这个健全化有关系。这个早在1983年，这个伯克莱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 John Zeisman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Manufacturing Matters， 意思是说制造业是很重要。那个时候美国的话，他制造业向海外流放，就造成了这个东亚，这个先是日本，然后在四小龙的现在是中国的崛起。但是现在有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倒不完全说是为了一个国防工业，但是美国有识之士的话还是意味到说，你如果说在全球上要扮演一个领导地位的话，不管是自己本身参与战争也好，或是帮助你的盟友这个来支持他们战争也好，自己本身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制造业，可以在必要时候转换成军火工业。
是，好的，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赖小刚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香港前民主党区议会议员徐百地角逐台湾立委席次，成为首位具港人背景的候选人。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琦来自台北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徐百地。
72岁的徐百地是第一位以港人名义在台湾参选公职的候选人。已退休的他说，之所以再次投身政治，是希望提高台湾选民对港人困境关注，并鼓励更多港人在台从政，融入台湾社会。
这个选举我不可能信的，不可能能够当选的，但是怎么都要有些人去做跟随。对，我目标是要让香港人的声音有一个表达。
过去11年来，徐百地旅居台湾和香港两地，直到2020年取得台湾身份证和参选资格。他在新北市扫街拜票时说，他观察到港人的民主抗争议题在今年大选中已失去讨论热度。
这个桥已经退下来了，因为他们都给这个蓝绿卧到这个大船货全都吸纳进去了，还没有空间时间去理什么香港人的。
香港议题降温，在台港人说他们并不意外，因为台海局势紧张，让台湾人陷入更迫切的前途选项。尤其这场选举不断被形容为票投战争还是和平，因此港人参选可再次唤醒台湾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命运。
香港人在台湾参与政治其实是一种宣传。现在中共的问题已经变得不是单纯的台湾跟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在这次选举，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为了台湾前途去投票。
今年不管是客观环境或者是政见的问题，大概也打不起来了香港这个牌。现在主要是打和平跟战争的问题。
但学者说，面对强邻中国，台港是命运共同体，因此香港民主经验对台湾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香港议题其实仍然存在，香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台湾的政治结构里面有它一定的位置，因为它代表了如果台湾要跟中国有往来或者谈判的话，中国的诚信问题会变得比较明显，就是说中国他即便做出了承诺，他会不会遵守这个承诺。
据台湾内政部的统计，2016年到2022年间，约有一万位港澳人士取得台湾户籍，其中约有7600人已是届龄20岁以上，拥有投票权的选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启台北报道。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改革开放45周年，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经济发展45年为何祭出畅想经济光明论。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